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诸位大家长，如果有课本，我们从56页开始，就是称名与念佛。哎，不对，抱歉，应该是第七。第七是38页，38页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它分两个，一个是讲庄严净土啊，庄严净土就是说，修福德智慧功德，那庄严一个净土。那往生净土就是说，因为你庄严净土的目的就是要接引众生去，那如果众生不愿意往生，那你就白庄严。因为没有人愿意去你那边住这样。现在台湾就很多寺院这样，盖得很庄严，可是没人住，因为他没有修这个怎么摄取众生的法门。好，我们看哈，如果庄严净土的话，他就这样谈。第一个，菩萨摄取净土以摄化众生，就是说菩萨庄严这个净土的目的就是要摄化众生。那其实这两个哈、方法还是有点不一样，就刚才讲的，你庄严净土可是没有摄取众生的方法，众生不来。第二点哈、就庄严净土是大圣行的通义啊，共通的意义。不管是修哪一宗啊，如果是修菩萨道，就是庄严净土成熟有情，就这样。三，实现净土是摄导者与受摄导者的共同成果，就是一个净土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成果啊，并不是只有佛成就的，是佛跟同愿同行的菩萨众生共同成就。那关于往生净土又分一般的往生法就是说从一般正常道来讲，那你要具备什么善法才是往生的条件。所以他讲往生净土必备的资粮那他举《维摩诘经》还有《除盖障菩萨首问经》里面的内容来讲，那里面还有讲到其他经也有讲。再来讲特殊的往生法这个是比较针对往生西方净土的。这里有举几部经觉得蛮重要的如果是修净土行者这几部经最好能够了解。第一个《般若三昧经》，第二个《普贤恒愿品》，第三《无量寿经》。那这里有谈到《无量寿经》的翻译再来《观无量寿佛经》这一般净土三经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它是还有《阿弥陀经》，那加上《普贤恒愿品》，还有加上能严经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就净土五经。这个是净土法门所依的经论，当然这个是主要了其他也是要学习。那观无量寿佛经是讲16观那有关于第14、15、16这三个就要讲3倍9品的内容。所以导师就是依这部经就做简要的介绍，那如果详细要了解，诸位可以看看观无量寿经，还有就是观其他法师的注解。 再来就做个比较哈，就是观无量寿佛经跟无量寿经的比较哈，就是有起点是有不同的。还有就是观无量寿经讲到哈，下辈三品，下辈三品都做很多坏事的。那临终的时候遇到三知识啊，能够发愿往生，那它的特殊意义是什么？再来就举这部经哈，这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是比较谈啊，就练了什么咒啦，就能够消业障啊，什么等等。好，那我们就看文啊，正文。中国净土宗发展非常特别啊，但知发愿往生求生净土，而净土从何而来，一向少加留意啊，就是说着重点不一样，可是不要以偏概全啊，就应该说有些人啊，不要一竿打，把这全都打翻了。所以我说啊，这个一般传统的净土中不堪应顺导师的净土，啊，如果是修连菩萨行的讲净土，也很难升起愿的。所以我也算是蛮特例的。也大概就是说我来这边讲，你们大概也可以比较客观的接受，接不接受我是没关系，只要说你要不要误会。那有阿弥陀佛就有佛就有净土，因为有正报就有依报啊。那不知道阿弥陀佛，并不是发愿往生的净土，这应该有两方面讲啊，就刚才都讲了，你庄严净土没有人往生，那你庄严净土做什么？啊，那就放在那里啊。所以你也要鼓励一些往生的嘛。啊，不然的话，你建设人间净土，到时候没人去，因为你不鼓励人家来啊。所以这个两方面都要照顾到。那大圣经中啊，处处都说庄严净土。那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修无量功德，那庄严佛，成佛的时候就圆满。那其实啊，这个以唯识学来讲啊，佛说转八是成四字嘛，啊，里面有一个前五世转成成熟咒字。这个成熟咒的意思是说啊，成就他所发愿，就是他所发愿以前的事都会成就，叫成熟咒字。为什么？因为他功德圆满。啊，就是说他以前发愿要成就的事，他条件都已经具足了，所以自然就成就。那现在就是有些人啊，只听到往生净土，没有听说要庄严净土，那这样就有点偏颇了。所以也是说给我们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那一切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必然是摄受大愿无边净土啊，因为他菩萨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是要利益众生，那因为利益众生要圆满，就是要成就佛道。那你要考虑要怎么利益众生？你要利益众生，第一个你要有地方，对不对？这个是，一般我们要考虑啊，人事时地物啊，啊，你地方在哪里？啊，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利益众生？你要教导什么？什么内容等等，所以不是这一句话当中啊，它也有太多内容。那大波已经有讲啊，以种种世界、种种清净，综合为最极清净、最极圆满的世界。为什么要种种啊？因为众生的根性太多了啊，所以你要就适合很多众生的根性。 那菩萨发愿修行去实现它，因为你的愿，那你就要用你的这个功德嘛，就是说你有愿只是未来的结果，那你一定要哈、去完成这个结果所需要的条件，就是修福德之后。发愿容易啊，那要去实现，就会有很多实际上的障碍，那这个都要克服才会达到结果。一切大圣经如此说，如阿弥陀佛净土就是这样的好例子就是说在无量寿佛经在讲嘛，阿弥陀佛过去是法藏比丘，那时候他遇到四自在王佛，那他四自在王佛就会让他介绍210亿的净土相就是介绍那么多的例子给他看。那法藏比丘看了之后，他自己就想这个净土有什么优点，要取这个优点啊，因为每个人的愿不一样，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所以他看完之后，那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思考，他就发愿，发愿之后愿很坚定，他就开始去修福德智慧，那到最后就圆满。短短这样就是要很多劫，很多劫的功夫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都是这样都是要摄受大愿无边净土这个是菩萨行必备的内容。我想不要讲那么大，比如说诸位要让自己的子女好就要考虑要买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要怎么建设等或者是孩子的房间要怎么摆设，这个都是要思考的嘛。那菩萨也是一样，所以有成立家庭其实也是蛮符合菩萨道的就是你可以体会说在做菩萨是要思考的问题比较多，那单身汉的话就比较容易，对不对？那单身汉如果自己煮的话，一个锅子就好了，对，什么东西就放在一个锅子煮那人那么多，你要准备很多器具什么这些，还有每个孩子的根性又不一样你如果真的要教育的话，你一定智慧会增长，因为你会观察这个孩子的根性是这样，那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可是一般父母会烦因为人的耐心是有限的刚开始也是好像蛮有容忍力的，到最后就烦了，就发脾气了。那菩萨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有些菩萨退转就这样，因为现在众生刚强难化，你对他好他不一定会感恩的，反而会恩将仇报，那这时候你就要修忍辱了，你就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忍，安忍逆境。这边就讲摄取净土一切诸佛成就清净庄严净土，菩萨发心学佛，当然就是要实现佛那境，这是一种就效法嘛譬如说人家看到他的气世界那么庄严，我们也想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也要跟他那么庄严，或者是比他更庄严。还有就是实现净土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众生不是为了自己受用因为有净土那你就可以受化众生还有就是度化众生，其实现在你一个人度一个人比较难，现在就是要很多人度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度很多人这个很多人度很多人比较，这个模式比较好，因为你很多人度一个，那一个人会有压力所以一个团体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团体有力量，而且真的要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一个人说实在能力有限所以一个团体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真的要有菩萨道的净土， 精神。现在有些人要懂佛法的时候，都是在家自己念佛、自己修，啊，都不太愿意参加这个团体活动，所以难怪啊，学佛人越来越少。摄取净土目的是为了摄化众生啊，那这个是净土的要义。净土是从利益众生而庄严所成就的啊，不是为了自己啊享受安乐。再来，庄严净土是为大圣行的通义啊，就在举例《维摩诘经》啊、《波波品》里面啊，就有说明啊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就是说菩萨之类是菩啊，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意思是说啊，他要摄导什么众生啊，他就啊修这个法相应这个众生来。那这边有提到这个四个问题了啊，那导师后面就有依这一段经文啊，用比较白话的意思写，就这里啊，就是说，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第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第三，随诸众生因你何果入佛智慧而取佛土。第四，随诸众生因你何果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这样，就这后面这四点。那菩萨修净土是由于众生的，好像造房子你要有一个地为基础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动机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去做？所以菩萨净土啊，就是说他没有离开众生啊，就是唯有在众生中，为了利益众生才能够实现净土啊。所以净土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与大圣法相应啊。不是说啊，我这边太苦了，我要到净土去啊享受这样啊，不是这样。那接着就谈这四个，就是一个菩萨要建立净土，他要这样做思维。第一个，我这个世界要怎么样，那众生才会升起功德。第二个，我这个国土要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调伏这个众生，因为众生的烦恼习气蛮重，让他众生这个烦恼不生。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说没有这个三恶道，没有这个恶缘，那所以就没有烦恼的因缘，那烦恼就不生。第三，以什么环境使众生升起大圣的善根？这个有点就是要让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第四，那就比较圆满，到最后要怎么让众生能够弃悟佛知佛见，就是能够达到不退转啊，成佛这样。如果简单来讲就是生善灭恶，就生善灭恶。当然这个菩萨的善是比较广大的，那灭的恶是比较维系，维系的烦恼。好，所以让众生能够升起善根啊，悟入如来的智慧啊。所以你要就是依这个目的来建设相应的净土，所以不容易这个教义也是要有阶段的嘛，对不对？它全部都包，就是从入学到成佛，每个阶段都有设计。再来，庄严净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众。那这个是从应机现土说，就应了众生机来实现这个净土。如果从菩萨的修行来讲，摄导众生成就净土果德说，那么经中又说，执心是菩萨净土。那菩萨成佛的时候，不惭众生来生其果，这有点就是说，菩萨是怎么修，那相应的人就会来。所以这种来这个菩萨净土，有点就是说依自己修的功德而去的。当然这边也没有明显讲说菩萨是不是有发愿摄取。像世尊当时候就譬如说喜欢修陀陀了，那就跟什么大迦摄在一起，喜欢这个多闻了，就跟阿难尊者在一起。 喜欢持戒又跟优婆离在一起，啊，就有点类似这样。那因为你要摄取很多众生，所以菩萨修很多功德嘛，哈，也持戒，也修禅定，也修观，所以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跟我在一起的。所以他讲啊，就菩萨修的这个善法功德很多啊，就是直心啊，身心啊，菩提心，乃至37道品、6度布施等等啊，这个就全部都是，反正这些都可以当做哈，菩萨道的一个行法。所以导师后面就简单的讲啊，就发菩提心，修慈悲喜舍，修6度，修4摄啊。菩萨的一切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的因，啊，这个是比较偏重啊，就是自己修菩萨道而成就的因。那有些人啊，要修那么多善法啊，那有些念佛就讲，那我念佛就具足一切啊，这样就简单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譬如说偶益大师哈，当然不是只有偶益大师这样讲啊，他说。真正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真人念佛不护起贪嗔痴就是大持戒，真人念佛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人念佛不烧间断夹杂即大精进，真人念佛不护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人念佛不为他起所获即大智慧。可是他后面有讲，你要自己检验你是不是真人念佛，啊，你如果身心世界没有放下啊，就是没有放下身心世界，那贪嗔痴都不断现起，那一直在啊计较人我是非啊，那一面念佛一面看连续剧啊，那间杂啊间断夹杂没有进，就是修很多法就是不专精，然后是。也去忙一些哈，就是意思说，其实我们的心思时间用在世间法的时间的话呢比较多，那这个就不算精进，因为是杂了。再来就是妄想纷飞，那这个就不是禅定了，或者是对智慧没有深入了解，人家讲了一下就开始动摇了，那就不是大智慧，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念佛。其实在大众也讲，你如果真正，譬如说你若般若，其实一度可以通6度，就是一个善法是可以通一切善法。譬如说你布施的时候，布施本来就布施嘛，你布施的时候没有违犯戒，这个就是持戒，你布施的时候就是譬如说你帮助别人，人家就是不高兴，那你要忍辱啊，譬如说像救灾难啊，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嘛，就送便当都送这个素食的，人家吃着啊没有肉啊，对不对？你能够那骂他吗？你要忍辱啊！你帮助别人，别人不一定会感恩的。你就持续不断，这个就精进。你很专注哦，当然这个禅定是比较欲界的。说实在，如果要设戒禅定啊。就是还要就是有它比较特殊的方法，那你在布施的时候能够抉择，那这个就智慧，乃至能够达到三轮体空，就智慧。所以一个善法是可以通，是可以通其他善法，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初学者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初学者他的心理作用都有一个偏重，这个通的意思是说，他的心理是相应的嘛，在同一个时间，其他善的心所同时升起，这样才能够就是，修一法具足其他善。那你一般人都是一个善嘛，只是一个善心所升起，其他没有，其他很弱的，所以不能说一概而论啊，说好像念一句佛，那什么6度什么都修了。那这边就讲哈，比如说直心、直指、坦白，就都没有闲取，就没有残缺嘛， 那菩萨就是修执心，所以相应的众生也会哈、哦，也会来啊、哦，就彼此相应。好，那等等其他都一样哈、哦。那庄严净土的菩萨就是摄导者，那同愿同行的来啊、哦，这个就被摄导者。那来的时候，大家又共同啊、哦，共同修啊菩萨道啊，共同摄取众生，所以那个福德智慧就越来越增长。到最后圆满的话，就成就净土。还有成佛哈、哦，你看到那成佛又还是度众生嘛，所以哈、哦，成佛不是说啊向外一直舔啊，其实我觉得修学佛法是哈、哦，你的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这个就是说全没有烦恼来说圆满，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叫人？你如果从外面填进去的话，那。释迦牟尼佛还在修福了，那表示说你以前没有圆满了，对不对？你还有添加上去嘛？啊，所以当然圆满是从哈，比如说你的如果以大乘法，就是你的所知障、你的烦恼障全部消除，来谈圆满。啊，不是说你修了多少功德，度了多少众生，啊，来说你的功德多大都圆满。所以为什么到最后说佛道土、哦、不然的话我们就开始比了，你度几个众生这样怎么算啊，对不对？这个每一尊佛度的众生我想都不一样、哦、如果你用那个数字来算的话、哦、意思是说你修这个法的时候，你借这个境来修的时候，你能断维系的烦恼，它断掉的时候那叫无，所以每一尊佛都圆满啊，因为每一尊佛维系的这个啊烦恼障所之障啊都断清净。那实现净土是摄导者与受摄导者的共同成果啊，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功德啊，不是说啊只有那个主导者有功德啊，其他就没有。所以我们不能想象说实现了净土只有佛一个人啊，而必须是互相增上辗转共同成就的啊。菩萨是启发的领导者啊，要就是他能够有方法摄取啊很多人跟他啊，就是发同样的愿，那同行这样，或者是乃至临时的一个合作了帮忙等等啊，其实这个都是。那合为一的共修福慧才能够共成净土，所以从佛来讲哈，这是佛的自受用佛土；从菩萨讲，也是菩萨哈他自己的啊福德、福智功德所感得的应有的净土啊。那不知道庄严净土，不知道净土哈是从什么原因而来，只知道哈要求往生净土，是把净土哈。看成神教的天国，所以我说、哦、看导师的书很难升起愿，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导师他是相信有摄取众生的，可是有时候他写、哦、因为个人他是比较希望大家都修人菩萨行，所以他就会、哦、不会说很特别赞扬，所以、哦同样的经解释、哦、都不一样、哦、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基本的、就是要引导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写的笔法就不一样。
这是不认为您呢？您认为是怎么样？
我刚才有讲、哦、我刚才不是讲说传统净土行者不会看印师导师为这个净土方面的书啊，如果是修莲菩萨行的人来讲、哦、即使他相信净土，他在讲这个经，他也不会让听众、哦、发起往生净土的愿乃至有些、哦、有些乃至会让人家不相信净土。
对，那现在怎么办？
那怎么办？你就听一听，让你自己思考一下
自己觉得
我不是很强力说诸位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我比较没有那个。 了知净土从哪里来啊？实行发愿庄严净土，这才是大乘佛法的正道。它有分，就是说正道，那往生净土是方便道，所以它有很多词啊，会，因为它正道就比较是正当要这样做，然后方便道是不得已的，啊，会让人会有这种引导。这边就讲啊，太虚大师就是可以讲就是说入灭的时候，那范古龙好像这个是写《金刚经》注解那一位，在他写他哀悼文当中讲啊，大师倡导的是正常道啊，就是啊要不要发菩提心来修菩萨道，可是他最后却是行方便道，行方便道是什么？他往生净土。啊，那李炳南老居士是跟太虚大师有一段因缘啊。他在他的学儒数学语录当中讲啊，太虚大师最初是想要升到弥勒净土，可是后来不晓得怎么样啊，又改要升到西方净土，所以他就赞叹，哇，这个是很好的榜样。可是可能有些人是确定是往生西方净土还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啊，可是往生净土可能是真的啊，不是往生弥勒净土就是，就是西方净土。正常道就是大圣菩萨法的净土正义啊，那方便道是从正常道而别生出来的啊，这个应该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了啊。契机的问题啊，就我们不是讲吗？行法要去理契机，这个理啊有分哈就近理跟世俗理，所以你不能全部用哈空性的这个理哈来做标准，你不能以这个理做所有人的标准啊。譬如说有些人的智慧并不是那么好啊，可能哦懂一点事实啊，这个业果理论这个他就做善事，那这个也可以啊，他也可以依这个理啊来相应修他的行啊。所以当然我们是正常，如果你有能力修学，有能力修六度，应该要这样啊，应该这样。可是很多更新的人没有能力修啊，那你怎么办？你说啊，你这个业障重，看你下辈子再来。啊，这样就不能修了。你看那修止观，对不对？修止观没有定力，你后面都不用讲了。啊，那这样怎么办？啊，如果说强调说修行只有修止观，没有错啊，修止观才能断烦恼，没有错啊。可是阶段性嘛，对不对？又不是每个人一修就能够很快的啊修止观啊成就佛果啊。其实是声闻道也是哦，它有分立根跟顿根啊，立根也要三辈子，不是一辈子就成就了啊。所以我们哈就是要哈理要讲世俗理，就近理都要讲啊。那看这个法门对应的更新，就看你懂多少。你如果懂得越广，那当然你能够接引的相应的众生就越广。再来我们看呢，往生净土啊，它有分一般往生法啊，这个也许是传统净土行者所忽略的。那一般往生法就是可以讲就是一般啊正常的善法，就六度相应的这些善法啊。如果菩萨道就六度四圣啊，就是行。所以他讲啊，往生净土的法门有通有别，共通的还有比较特别的啊。那共通的修这个法门就可以，也是可以往生十方净土。那这个有点是哈，比较偏重是依你自己的善业力而去的哦。他没有明显讲说啊，那边的净土佛菩萨是不是有愿力摄受了啊？比较没有明显讲。那特别的就是特殊的方便就是善巧的方法啊，那它着重在往生极乐世界啊。 那净土是清净而理想的环境，那菩萨庄严净土是为了摄化众生嘛，所以众生受了菩萨的这个感召啊，所以就想要去他的净土修学啊。那与净土修学，因为他环境好啦，啊又有很好的师长，所以就很方便啊，少障碍嘛啊，所以很快就可以得不退转。那也不会说，本来修大圣，到最后变成啊。修声闻圣这样，那也不会再堕落三恶道。在这边举两部经哈，第一个我们先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它里面有提到哈，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有啊。疮有的话，其实在另外一部经的解释就是无恼无患啊。说无垢称经是玄奘大师翻译啊，就是无损无伤啊，就是没有疮有。那导师是依鸠摩罗什翻译啊，这个维摩诘所作经是鸠摩罗什翻译。所以它的内容简单讲就是第一个，饶益众生不忘报，就是我们去利益众生，可是没有贪求他给我们回报。第二个，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啊，这个就愿待众生受苦嘛啊。这个愿待众生受苦，我们可以这样想的啊，不是说啊，你有病啊，我帮你承受这个痛苦的病啊。其实一般人做不到的啦，因为你自己感受自己受，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可是修行的可能做得到。修行的人可能他这个就比较深奥了，我就不太了解，就他可以让你的痛苦减轻啊，乃至说把你的痛苦来他自己承受。那一般人怎么做呢？一般人就是说，我譬如说你肚子饿嘛，你很苦嘛，那我就很辛苦的煮饭给你吃，那我辛苦煮饭也是受苦啊，对不对？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减少你的痛苦，那这样也可以讲说带一切众生受苦了。啊，对对啊，我现在也是带一切众生受苦啊，讲到有嘴无乱。那这功德又，其实功德是要分享啊，所以功德要布施一切众，就这个是回向啊，就回向一切众生。再来就平等心哈，观众生。其实这个要怎么啊？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要观到众生的共同性，你才有办法平等心。众生的共同性是什么？无常、苦、无我。那你就平等了。如果你观众生的差别相啊，很难平等。第四个哈。对于修大乘法的菩萨哦，视之如佛啊，就主要是升起恭敬，就是说恭敬心。所以这个有点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观想、假想观。当然你也有道理的支持啊，比如说你了解道理说啊，众生都是未来佛嘛啊，如果以增长为因系，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哦，那这个道理就很容易支持啊，支持一切众生都是佛。可是你要熏习得很深才有办法，不然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练一练出去就跟人家吵架了。所以这个不是嘴巴的，这个就是说你有很深入的很深入的生性。第五个所谓闻坚闻之不已。这个闻之不已，就是说你不怀疑，这个也比较难啊。一般我们不怀疑，就是你懂到某个道理，那圣解嘛，你的智慧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你就会解除一些疑惑。可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这样做了，你有怀疑，可是不回报，就是保留了，要保留这种态度，这样。那以后就是说我智慧增长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解决这个疑问。比如说 经常讲了什么哦，甚深智慧啦，哦，就刚才所讲的，哦，这个能够三轮体空，哦，这个或者是种种神通，哦，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有些人就开始诽谤了，为什么？因为他站在自己所了解的立场来批判，啊，批判你这个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因为我做不到之后你不可能做到啊，或者是我这个基罗都看不懂，所以我那么有智慧你怎么看得懂，所以这样这种态度就不太正确，所以我们要谦虚了， 要知道说即使你在某个领域懂得很多，那也是某个领域，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谦虚就很重要。那而且不会以为自己所修的是大乘法啦，比较深妙，所以跟声闻法是互相违背，这个是不，这个是没有差别啊，因为理是一样，它的差别主要是愿，还有它的行，菩萨行比较广大。那不及比共啊，就是说嫉妒别人啊比你好。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只要发菩提心，就不会嫉妒别人比你好，因为你的愿就是希望众生都赶快成就佛道，那哪有这样又嫉妒别人？哦，你怎么那么快成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跟你的愿违背了。那不高，就是说不会因为自己哈，得到比较多的利益就产生高慢心。因为这个只是暂时的福报，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业善业恶业都有，而且这个有阶段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小孩子的，比如说小孩子二十岁以前是过去的恶业现行，所以这一段就比较困苦，那二十岁到四十岁是善业现行，所以这一段你就过得很舒服，可是你不要以为他会一直到死亡，那可能五十岁、六十岁又恶业要现行，那你要苦了。那可是你也不用担心，也许以后又会善业现行。真的是这样。除非说你自己有现世有努力在造作善业，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很多都是过去的恶业在安排。这个不是宿命论哦。这个是因为过去的那个恶业很强，你如果自己在这一生没有去改变的话，它就会照着这个力量走。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了解这个因缘，那你对现世啦，比如说贫贱啦、富贵什么，不要太在意，你就接受它，那好好增长福慧，那这样就好了。如果你现在是顺境，那你以后就越来越顺境。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你的顺境你没有，就是没有挂碍。以前是有挂碍，那你有修福慧就没有挂碍。那差别在这。再来就是常反省自己的过失，那不送彼短不要轻视，然后就是诽谤别人的过失。当然我们要了解别人的过失的，他还有就是说别人的过失你要劝他也要看时机，他有讲你要具备五个内容，譬如说你要很真实，而且要不要公开在大众上讲而且就是要就是讲话要柔软要有慈悲心等等，因为你劝别人的目的就要让他别人愿意接受嘛，对不对？那你方法错误，你劝别人要跟他吵架，那这样反而产生反效果。再来就是一心求诸功德这个一心有点就专注了就是好像就是全力就是这样来做。可是一般人也许他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人也没办法说好像全心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目标是放在这里 你的最主要的目标是在这里，这样也可以叫做一心。虽然有做一些世间的这个事物啊、嗯，可是到最后都回归到这里。这个有两部经哈、哦，诸位也可以对照参考嘛。那这部《维摩诘所说经》哈、哦，算在我们中国哈、哦、流行是很广，而且它的义理也是，我也觉得它非常深广啊、是值得学习。再来是《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啊、哦，他有提到哈。哦菩萨修十种法就能够生清净诸佛刹土，那十法就是戒行成就，行平等心，成就广大善根，远离世间名闻利养，聚于善信、啊、精进禅定，修习多闻，有点就是闻慧、啊、就是具足闻思慧，那利根有点就是他的慧根比较敏利。所以这两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可以讲就是说闻思修啦、啊、闻思那是不是有悟哈、啊这个不一定啦、啊、不一定。那广行慈心啊，所以如果你简单讲就是信净念定慧嘛啊，那也就跟三十七道品还有就是菩萨道啦啊，就是六度啦慈悲喜舍啦、啊、这些。为什么这个行法讲来讲去都这样？其实，因为如果以这个白法明来讲啊，我们的善心所啊，佛成佛的时候就是二十一个善心所，五根，哦，就是这个五片行、五别境，还有善十一，二十一个，啊，所以如果这样看了、啊，其实我们修行就是啊，在增强这二十一个心所。譬如说你们很喜欢背一大堆怎么咒啦什么之类的、哦、我是建议你把二十一个心所、哦、好好背起来，它的体性业用啊，就这个就好比中医师、哦、要把、哦、每一个药材的药性啊、哦、啊都要知道。好，那除了刚才那部经哈，这个《胜天王般若经》啊，《宝云经》啊，《宝语经》都有讲到这十个法门啊。那《阿弥陀经》里面有提到啊，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两部经它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翻译啊，那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其实还有翻译部经已经没有流传啊。这两部经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啊，这个上一次也有稍微讲。可能有些是新的法友了。这一段文哦，我个人认为它是《阿弥陀经》的刑法的重点啊，就是这一段文。他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要怎么样呢？啊，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能够执持名号啊，一日乃至七日。”啊，达到一心不乱，那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诸圣众就会现在其前，啊，现在其前要怎么？就是说你可以认识到了啊，认识到，他、啊、还有分啊，比如说上品、中品、下品，啊，下品有些是在梦中啊，梦中见到的，那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啊，那就往生极乐世界。那另外一部经、哦、它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哦，执持，玄奘大师翻译为思维，啊，这个会给人家感觉不一样啊。执持的话，就是说你一句话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那思维就思维这句佛号的意义，啊，那其实应该是借的这个声音来思维它的意义。再来就是哈、哦，它是一心不乱，啊，它把它翻译为细心不乱，其实是同样意思。细，我们的心念在一个境上，不要散乱。那一心不乱也是一样哈、哦，心专注一境，不要散乱。其实意思应该 应该相同。那后面的话他说哈，就感觉有点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就是自己心不颠倒啊。可是玄奘大师他这边有多加了一句话，那慈悲加佑，就是佛的慈悲加佑，你说你就比较容易心不颠倒。哎，这我觉得这四句很好。其实我好像比较真的是心比较脆弱，都希望人家能够给我保佑，所以譬如说有这个好的老师，我都就啊老师你帮我加持一下。这个是有用的哦。可是也要找对人啦，如果找错人你就惨了，是吧？哎，他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比如说有邪术，就是懂邪术的人啊，他有时候他会在某个东西加持，某个东西加持啊，你若碰到这个东西啊，你就会如他所愿，对。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了，我是有这样听到，是不是事实这样？不晓得。
师傅，你可以跟我们加持吗？
我都要人家加持了，那你给阿弥陀佛加持了。这边呢、啊，你看哦，阿弥陀佛有一个愿哦，那48愿有一个33愿，他说啊，猛光畜生获益愿。他想啊，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啊，蒙我先明处其生者，哦，蒙我光明处其生者，身心柔软超过人天，若不尔者不取真心。这个有光明，我们相信啊，就是你知道止观，你就知道啊，有止观的话，他心力强，他会升起光明的色法。如果这个佛哈、啊，他就是跟你有缘，他的光明给你照。所以，譬如修这个禅师在上面啊，修所以有禅师带啊，其实我就觉得他你那这个道场的气氛就不太一样，了解吗？这个禅师很好的时候，他都是止观很强，止观很强，他注意这个在场的大家哈、啊，都能够。就能都能够什么身心柔软，哎，那就不一样。哎，诸位应该要相信啊。譬如说，现在我就听说有人都是哈、啊、用红外线啊照射治疗。你们有没有去照射过红外线照射？红外线照射的话，它不晓得治疗什么，不晓得，可能就让自己的血路通畅，啊，气血通畅。你看这个物质的光都有那个治疗的功能啊，何况是佛菩萨功德的光、嗯、这个要什么佛菩萨都实实在给我们照哦，我们只要开放让他照。一般众生不要让他照、哦、你不要照我不要照我、哦、因为我要自立不要照我。你只要愿意，因为佛菩萨他不会说哈 这个众生供养比较多，那个众生供养比较少啊，都多造一点，这个少造一点，没有这种分别心的嘛啊。
不过有邪门的哦，你进去到他那里，他倒一杯茶给你喝，就变成你听他
的。这样，哎，倒茶喝可能里面有放这个什么迷幻药，如果你以后去道场最好自己准备啊。
是，为了他要道场你什么，他就叫你去的。去的时候，他一进去马上倒一杯茶给你。
我是听说有这样啊。
是有这样，有在台中。
有些人拿眼睛看你啊，看你的话你就
可昏了，
就会有点被他影响。
没有，他是有找某些人来引导气。
哦，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辨别，还要有点福报啊。就是说，你遇到了都是善知识。
所以讲说，很多人讲说，你进去里面，你看不开腿的话，他倒的茶你不能喝。
这个不可说，不可说。不然的话，我就回不了台湾了。
不要让你来。
我来看了、这个《维摩经》跟《宝云经》所说的净土法门是菩萨的常道，不求生净土而自然的生于净土，这个是靠自己的善业力去的啊。可是我是觉得哈、这个如果一讲，就要看对方的净土是什么净土。如果至少的话，这样你要初地菩萨以上，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佛菩萨摄受的话，你还是三界啊，你不可能离三界。再来，我们看哈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